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怜，邀酒催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又收看我们的大话刘罗锅。常听我们的节目有好处，怎么呢？他既知道故事啊，还知道很多小知识。咱们这节目浓缩了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常看我们这个说明您啊爱国。这个节目呢是多种多样，内容呢是丰富多彩，我们这个称得起是很有特点啊。其实好多东西啊，我们也是从生活当中来，有的事儿啊您不往心里去，我们就得往心里去。哎，经过加工提炼放到舞台上，搁在节目里边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的素材。这不昨天晚上吗，我们楼上啊有一个事儿把我乐够呛。楼上啊两口子带着一孩子啊，这孩子挺聪明挺漂亮的，叫小峰，今年多大呢？8岁啊，上二年级上三年级我闹不清楚。晚上就挺晚的了，家长打着孩子，小峰跟屋里哭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，我去问问吧。噔噔噔上楼砸开门，我说怎么了，干嘛打孩子呀？啊，他爸爸你不知道，淘气啊，不好好上学。我说不至于，这一楼这么些孩子，就是小峰学习最好啊。他怎么可能淘气呢？我一问我才知道，感情这么回事。上课呀，老师给出道题，说每个人都拿纸拿笔写下来啊，写出这个一种动物有两条腿儿，特小峰脑子快，提笔就写啊，写五个，什么小鸡、小鸭、小鸟、小鹅，都是两条腿儿。想了半天还差一个，最后一琢磨又写上了，我怎么呢？他也两条腿啊，写上了，老师给画一个叉啊。就因为这个，他爸爸急了啊，不好好念书，这以后这怎么能行啊？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，都是希望自己孩子出类拔萃，哈，人前显贵，傲立多尊，能够怎么怎么样啊，找一个好工作。没有愿意自己孩子，我希望我儿子明儿出去劫道去啊，后天出去偷车去，没事以后啊，怎么着也得枪毙，那我才露脸了。没有这样的，那是疯子，哈哈。这个在中国古代来说啊，家长们对孩子也是这么想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雨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，能够啊得个一官半职。在封建社会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思想。那么说，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科举呢？有可能您不太清楚啊。我们查过资料，从这个隋朝有的隋文帝杨坚，从他这开始，历经了唐宋元明清啊，一共是1100多年，这其中选拔了1000多万各类的官员。在古代来说，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考试啊，考考考，一年又一年，乡试啊，什么这个县试啊，一番的吧，到最后啊，能熬到进北京城参加这个全国的通考，那就是了不得了。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每年的3月份哈。为什么好记呀？当时就拿明清来说吧，每年3月份明清在北京有一句俗语叫臭沟开举子来。有意思啊，什么叫臭沟开呀？哈哈，北京每年3月份的时候通这个地下水，一到这会儿啊，把这沟眼都打开了，哎呦，整个北京城这臭啊，您想啊，全年的这些个东西都得往外倒腾啊，保持地下水道通畅，这会儿特别臭。哎，就是这个时候各地的举子是纷纷的来到了北京，所以说老百姓啊这个印象都很深，打这起落句长语啊，叫臭沟开举子来。来了之后得参加考试，跟哪儿啊？崇文门这儿观象台以西啊，叫顺天府，就是贡院。来到这儿，天下举子都聚到这儿，那考房一间挨着一间，一间挨着一间，远瞧啊就跟马蜂窝似的啊。考场的规矩也是相当的大，门口啊都圈好了，搁上各种什么篱笆墙啊，布上这个荆棘，那年头是没铁丝网啊，有铁丝网非得拉上铁丝网架着机关枪不可。简单这么说吧，举子们进考房的时候挨个都得搜身啊，身上都得翻到了，看看有没有夹带啊，包括提的考篮，考篮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，包括一些吃的东西。考篮有规定必须带眼儿，说囫囵个的不允许啊，得打上眼儿，包括带着馒头带着干粮都得切开了检查。 大饼都得打成角。为什么现在卖大饼的都打角卖给您呢？那就是那会儿留下来的规矩。哎，这明朝的时候就因为科考还闹过一笑话，这是这个嘉靖年间的故事。安徽合肥来了这么两个举子，一个叫吴晴，一个叫黄统，两个人从小啊念书是在一块儿，算得上是同学啊，但是两个人的家境是各不相同。吴晴家里穷啊，穷的没有这么穷的了啊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尤其是住的房子那是千疮百孔，一下雨就算要了亲命了，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，外边大雨屋里的暴雨，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得上院里头背雨去啊。咱也没这样吧，就说这意思吧，是挺厉害啊，家里穷，但是省吃俭用。吴晴要读书啊，一心发奋，我要读书啊，要做一个这个为国家效力的人。黄统就不一样了，黄统家里有钱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呵，存着多少钱，每天是什么鸡鸭鱼肉啊，山珍海味呀、啊，哎，反正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吧，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啊。可是呢，他的舅舅在朝里边是个大官，不光是大官，而且还是今年主考官，全国的学生上这考试来，他大主考，所以说，哎，黄统仗着自己舅舅的势力，没拿考试搁在眼里边。这一说考试，千里迢迢，这俩人全进了北京了啊。科场里边，吴晴啊写的头昏脑胀，当当当当当，都是写啊各种的文章啊，各种的题目全写。黄统呢也是啊，他倒不是提笔就写啊，他放躺下就睡啊，睡醒了之后呢，他舅舅把那卷子都给他填好了，找明白人写得了，往上往上一报，一瞧啊，吴晴写的是太好了，这要是不拿这个状元说不过去啊，得了，他是状元，咱们家这黄童怎么办呢？得了，咱们来个第二名啊，来第二名咱报报屈，得了第二名他还报屈呢。两个人得上殿见皇上，金銮殿上啊，嘉靖皇帝要龙楼亲自的看看这两位到底多了能耐，皇上要考一下。呼呼，有黄门官带着两个人顺着皇宫往里走，一瞧这皇宫里边，哎呦呵，太讲究了，碧沉沉，琉璃造就，明晃晃，宝顶装成，楼台殿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一派人间仙境。来了金銮殿上，正当中坐着嘉靖皇帝，底下是大官文东武器啊，这喊了一声啊，说这个举子，金科的两位举子吴晴、黄统随旨上殿。俩人上了殿，跪在这儿帮帮磕头。嘉靖皇帝坐在上面看了看，这就是今年选出来的状元啊，还有这个第二名都在这儿了。好，你拿手一指吴晴，朕要给你出个上联，你给我对个下联。是，请万岁出题。听着，说雪地压图，白纸乱涂几点墨。是，臣给您对霞天雁过，锦欠写写数行书。对得好，皇上的意思呀，白雪下的满地都是哈、啊，来了这么几个乌鸦在雪地上跑，就好像白纸上都是墨点子。哎，吴晴对的呢，就是晚霞的天空啊，飞过这么两行睁眼去，看着就好像啊，有这么非常好的一个信签上写了这么几行字似的，对仗非常的工整。皇上挺高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对仗工整哈、啊，真心甚喜。爱卿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说草民名叫吴晴啊。皇上一听就急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吴晴。呵，气坏了，叫无情啊，无情必然无义啊，你对谁无情啊？你对朕无情，还是对江山无情，还是对普天下老百姓无情啊？敢叫无情，来呀，轰下去，永不录用。当一个状元说不用就不用，就给轰过去了。他轰下去了，这第二名得往上顶。黄统这腿都哆嗦了，怎么呢？心说皇上考我说什么呀，哆嗦成一个了啊。皇上拿手一指，你朝上跪。哎，是往前跪，跪在这磕头如鸡奔碎米，就跟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似的，一劲哆嗦跟这儿。皇上看了 听着，朕出个题啊，你对一下。
哎，还是。
听着啊，出一行征雁往南飞，一行征雁啊，天上飞的大雁往南边飞，一行征雁往南飞，你对。
哎，一行征雁往南飞啊，这个我给您对，两只烤鸭往北走。
哼，皇上一听啊，差点没把眼珠子掉下来，胡说八道，这是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嘿，我跟您说，万岁爷，您说那个蒸雁我明白，大雁拔了毛搁碗里边被它蒸熟了，我这烤鸭一样也是烤得了，他爷俩来点酒啊，一吃这蒸雁就烤鸭，胡说八道。皇上一听像话啊，今天是我跟你吃饭啊，退下去斩。说了一声斩，在旁边文官队伍里边，这黄统这舅舅吓坏了，哟，我的妈呀，这可不行，杀了他不要紧，这一刨根倒到我这，我是他舅舅，这不要命吗？赶紧往前跪倒，臣启万岁，这个是方才黄统啊，他是上金殿呐，有些个紧张，未曾礼部言礼啊、我主万岁，等会儿再说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嗯，他叫黄统。嗨，你不早说呢，你要早说，朕不就不生气了吗？啊，要不是你这，不就耽误了国家栋梁吗？黄统这人有用啊，冲这名就有用啊。万岁，怎么有用？黄统啊，皇宫里正缺一马桶啊，让他来打扫厕所来得了、啊、这么着就把他算留下来了。故事是真是假不好说，反正民间有这么一个流传啊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讲，凡是头名状元都有真才实学，不然的话一层一层的考试你通过不了。就拿刘罗锅来说，那也是啊，三更灯火五更眠，好能把这砚磨穿了。头名状元上金殿见皇上，皇上亲自的夸过刘墉，说他文才出众，而且金殿之上亲口封的罗锅。有人说了，说这胡说八道，这罗锅他不是官啊，没有说上殿我封你个罗锅啊，我封你个婕妤，封你个什么这个腿有毛病，没有这样。说来话长啊，这个刘墉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叫刘罗锅？咱们需要给他更正一下。清朝的时候有规定，四肢不全，五官不正，不可上金殿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损国威，以后这外国使臣一来说你这大臣啊有残，不可以。那真有才好，这么堂堂正正的宰相刘罗锅啊，有一罗锅那不像话，吏部侍郎一只眼啊，大将军是跟半腿，皇上呢没耳朵，娘娘豁了嘴儿，金殿上就改了残疾医院了哈。所以说这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说叫刘罗锅呢？他是因为啊，平常日子念书念得太苦，总毛着腰啊，有点水蛇腰，而且呢他后背上多多少少有这么一个小疙瘩啊。上金殿的时候呢，往这一跪一毛腰，皇上坐的第一是高，第二呢皇上有点近视眼，还有点散光，嗯，坐上面一看啊，哈哈，爱卿啊，你真是个罗锅啊。这么一句话，可是话音刚落，刘墉往上叩头，臣谢主隆恩啊。皇上纳闷，谢主隆恩，谢什么呀？嗯，我可没封你官啊。刘爱卿，你谢的什么恩？万岁，您施方才封我是罗锅，臣谢主隆恩。皇上一听啊，这胡闹啊，这是封一罗锅有什么好的呀？啊，爱卿，这个罗锅有什么好处吗？万岁，大清朝有规定，皇上加封臣子一个字，每年多领10000两银子。您加封我罗锅，这是两个字儿，每年我多领20000两白银。皇上一琢磨，哎呦，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，啊，这不糟践吗？那么刘墉说的对吗？您还别说，他说的还是真在理啊。想当初有一位西太后慈禧啊，西太后她就多加16个字儿啊，这16字还挺复杂啊。当初有一个条上面写着来着，加封什么呢？你听啊，这16字儿：慈禧端佑康仪昭裕庄成寿宫钦献崇熙啊。这就是当初啊，慈禧太后加封之后给我写这条，我保留到现在啊，继续留下去。嗯，
其实呢倒不是他写的，关键是这十六字挺难背的啊，没背下来，说实话啊，家风这么十六字，有这十六字，每年慈禧太后领十六万两雪花银。十六万两，各位那是多少钱呢？十六万两白银啊，这要买鱼虫子他得买多少呢啊。有名字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胭脂粉钱啊，说给西太后啊买粉买胭脂，好，十六万两白银都买成胭脂粉，从西宫下院开始擦，能擦得呼和浩特去，那也擦不完啊。反正是有这么一规矩，皇上加封之后每一个字多领一万两银子。皇上一听这心就堵了啊，这不是不像话吗？这我这么一说，哎，我说刘爱卿啊，朕呢是跟你开个玩笑啊，您是开玩笑啊，朕跟你闹着玩呢。嗯，有道是君无戏言，这个你说的倒也有道理。万岁，您如果说家风这事儿，您是说着玩，那您以后所有事儿都是说着玩吗？不是，那可不行。皇上心说，我说话都不当真啊，那不就造反了吗？可是刘爱卿啊，这个罗锅这算残疾呀，有残疾之人他怎么能够入阁呢？怎么能够上朝当官呢？他这个不像话呀。哎，万岁，这有古人为例。怎么有古人吗？有啊，想当初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庞统庞凤雏啊，这个人跟诸葛亮人称是伏龙凤雏。那时间有这么句话呀，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，对不对？刘备把这俩人全笼络过来了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以相貌轻视庞统，庞统长得太丑了，没这么丑的人了啊，把他发到耒阳县当县令，到后来多亏了张飞才啊识破了这位了不起的庞凤雏先生，为这个刘备打江山立下了汗马的功劳。难道说这庞统他不算一个例子吗？哎呦，你这个皇上也为难，心说这刘墉这人呢、啊、怎么这么矫情呢？我说刘爱卿啊，话倒是有你这么一说，可是他终归呀、啊、庞统啊，他这个他算是个军师啊，他算归的武将里边，你这个文臣要是叫罗锅他恐怕不雅。嗯，万岁，文臣里边他也有这个有残疾的人呢、啊、哦，文臣里也有，是谁呀、啊、东晋有一位五柳先生叫陶渊明啊，这个人了不起，是朕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五柳先生陶渊明他怎么算有残呢？万岁，看他写的诗就知道他有残。你说我听听啊，他写过一首咏菊诗，说的是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您琢磨呀，他跟东边采菊花，他能看得见南边，他是斜眼儿。皇上一听啊，你别气我了，你这。